阿弥陀经书抄，戒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各位沙弥，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共同研究阿弥陀经书抄。由我们这个本子啊，是古德大师的演绎啊，大家都有了这个本子。我们今天先把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这个生平啊，做一个介绍。在净土法门有三经啊，阿弥陀经是第一部，不管是我们哪一个宗派晚课都是定的有阿弥陀经，禅门日诵，禅宗各宗都是晚上还是念阿弥陀经的啊，念阿弥陀经的。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啊，在他的弥陀要解里边呢、啊、他这个序文里就说，净土三经并行于世，而古人独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其非有见于持名一法，普备三根，设事理以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也哉。这是他的原文呐、啊。这个在净土三经里边，阿弥陀经是我们一般修净土法门日课，而且也是必要的，必定要专攻的这一部教典啊，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当中啊，有两。从古以来注解很多啊，很多，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啊，只有两部最受人家的推崇，也受人大家共同的来研究。第一部就是阿弥陀经要解啊，偶一大师阿弥陀经要解。第二部呢再深一点，就是这部弥陀经书抄了啊，这部书抄。所以这个偶一大师他接着说呀、啊、古来著书代不乏人，世缘旧焉所存无几，云其和尚著为书抄广大精微啊。他说这个莲池大师啊，做这个书抄啊，广大精微啊。另外就是有优希大师的尤其师伯述圆宗朝高深宏博，这尤其他是住那个阿弥陀经的啊，了解圆宗朝高深宏博这两部啊，啊比较深一点啊，就盖入日月中天有目皆睹，特以文赋一封边崖莫测，悔至初击前史，信愿难改。他说这两部啊，一开始假如研究这个弥陀书抄和那个圆宗抄啊，有时候感觉到会它的内容太宽泛，一下子不容易直接下手所以就是文字丰富啊，它这个义理啊也很深入，边崖莫测啊，就是一下摸不到边际一样，所以初级学的人信愿难改，一开始的信心愿力啊难以生起来。那么我们这次选的这部经历呢，幸好有古德大师的演绎啊，可以做参考啊，做参考。那么这个我个人呢不敢说是讲义了，只是做一个训字啊消文的啊这个工作，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但是有很多资料啊，因为明朝到现在呀，明朝莲池大师也是明朝宗业的人呢、啊。明朝到清朝一百多年宗业，然后清朝有三百年，民国快一百年了，将近五百年，这个时间这样久远呢，一些的资料有时候也不容易查到啊，也不容易查到。我自己是。也很用心地查啊，但是有些少数的还是没查到，我也请了一部分法师的帮我查 一次一并在这里致谢啊。这个我们这次讲啊，每一节讲完了以后的前五分钟，大家念念佛啊，念佛，念五分钟的佛，打铁趁热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啊，即解即行啊，这个效果比较好。我过去在讲净土法门经典都是这样子，效果都比较好啊。最后拿五分钟来念。这个莲池大师是我们八祖。我们在礼祖的时候啊，这个顶礼八祖云栖洪公大师，就是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这个内号叫朱啊，朱洪啊，外号叫云栖，也叫莲池啊，外号叫莲池，是明清四大高僧之首啊。他老人家莲池、藕益、寒山淄博这四位大师啊，在明清这是出了这四位大师。这四位大师啊，不管是道德、文章、佛法上的成就，那都是相当杰出的。假如要是世间法上他们要求取功名的话呀，没有那些个当时那些个人的啊。所以那些个人呢、啊、一些王公大臣呐、啊，通通到这儿来呀、啊，来顶礼求教啊，皈依啊，佛门呐、啊。所以这四位大师啊，尤其是莲池大师，他的道德文章高风亮节，还是谦修密政啊。那寒山大师欲为佛门的周孔，啊不是儒门周孔，周孔就周公和孔子，在儒家的周公与孔子都是圣人啊。这个圣人是有三个条件的，在世间上的世人，三不求：立德、立功、立言啊。那么寒山大师推崇莲池大师是佛门的周公孔子，那就是具有在佛法里头具有三不朽的功德呀。事实上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真是我们后世啊佛子的一个楷模。这个尤其他老人家《竹床随笔》和《禅观策进》这两本书，在我个人后学来讲啊，我是入道的书，也是启蒙的书，非常好。这两部书对我印象很深啊，经常啊，那时候还没有退休，也没有出家，经常带在身边啊，东跑西跑的，就是看这两本书。那现在呀，我们这个那个戒德法师啊，他要研究吧啊，希望大家看一看这个《竹床随笔》真是好，实实在在好，可以做文学的啊，做文学读。可以做这个做佛学读啊，也可以做史学读，也可以做一种啊尽这个尽德修业的修身的典籍来读，非常好，非常好。禅观策进也好，禅观策进不厚啊，这么大。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法师已经请了这个莲池大师的全集啊，那里有。那我当初看那个时候啊，好感动啊。好感动啊，这个也非常偏爱这部书，所以呀、啊、这么多年来呀、啊、一直就是啊一直常常想念到。因为这个书啊，现在专修净土了以后啊，这个书就没有看了。我当初看的时候就是我想，这个用参禅这种功夫要来修净土的话一定快啊，非常好啊。所以我在这里头在赞叹这部书啊，希望大家有空看一看呢、啊，我们做来修净土法门的资助，很好，很好。这一部我们《阿弥陀经疏钞》啊，被誉为是《弥陀经》的注解当中之最，义理渊深呐、啊，这个文字非常优美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来研读啊。承莲池大师在长吉光中加倍我们，他老人家的法乳其福，必可以滋长我们的法身慧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下边呢，大家就看那个今天的那个印那个影印那个资料啊。这是在六十多年前呢， 我向人家请的这个本子啊，阿弥陀经书抄还没有演绎在里头，是六十多年前了，印地也不好啊啊！我现在呢，因为他这后边有一个从寒山大师的梦游集里得出来的莲池大师的塔名，这里包括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生平重要事情都在这里，我照这个讲和你们那个一样的，和那个一样的啊。大家看啊，云栖莲池红禅师塔名，师慧都弘，字佛慧，别号莲池，智所归也。就是大师慧，这个慧字啊，避讳的意思，就是人过世的人叫的，称他的名字叫慧，在世的话也称也叫他慧。在春秋上讲啊，有三慧啊，为亲者慧，为尊者慧，为贤者慧。反正这三种人啊，我们称他的时候都不直接称他的名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加个慧字。大师他的名字叫做都弘，字佛慧，别号莲池。号莲池的原因呢，就是智所归也，他的志向就是要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莲池海会。西庆沈氏，古杭州的仁和人，氏为名族，他的世代呀是当地的有名的望族。他父亲啊德建，号明斋先生，母亲是周氏。师生而影仪，这个周氏啊，现在大家可能有时候啊在台湾看不到了，母亲都有名字。在古来那时候啊，女人家呀不读书的，不读书，就读书也就是在家里读，不会到外边读书，因此呢没有名字，就加个氏。他姓什么？姓周，就周氏；姓王，就王氏，是这样的。有名字的比较少啊，通常就叫氏，是这样的啊。是生而影仪，大师生下来以后就非常，影是聪明，非常仪是非常非常聪明，视为淡如，对世间上这一切的呀，他老人家呀缺乏这种兴趣，没有这种趣味，很淡薄啊。年十七补义强，年十七岁呀补到这个县里头的这个学校里面呢去读书去了。吕冠是吕冠诸生，一考的时候啊，屡屡的都是超过了那些个当时那些同学，冠军都第一名。以学行重义时，以他老人家的啊学问德横重于义时，名重义时，与科第有知之也。对于科举功名啊，就像拿东西那么容易，那么容易，故志在出世。但是这不当但是讲，但是他老人家志在学佛呀，不想搞那套，不想搞那套世间那一套了。每述生死四大四字于案头啊，常常的写生死四大这四个字在桌子前，桌子的旁边。从有讲义，必折归佛理。从有讲义，一个是他自己从别人啊游学或者讲论文义，一定要折中回归于佛理，业以其心净土矣。这个时候他老人家呀已经其心啊，把这个心呢、啊、已经安住在极乐世界的净土里头了。家戒杀生，祭必素，他家里头戒杀生啊，每次祭祀的时候都用素食，居常太喜悦。就平常啊啊，平常这个居常就是平常，平常日子常常叹息，说叹息就是叹息啊，叹气。人命过隙耳，说人命啊像过隙，这过隙就是白驹过隙。这个白驹过隙啊，这是在庄子上的一句话。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白驹是什么？比如说太阳出来了，我们这个门呢留一个窗户上有个缝， 这个缝，那个太阳光从那缝里进来，这就是很亮嘛，那个缝那条线呢、啊、那个光那就叫叫像白颜色的啊，叫那个光是白颜色的。为什么叫居呢？快一下子过去了啊，就是这样子，像一个快马，白色的快马从这个间隙一下子就过去了，叫白驹过隙，形容人命的很短促啊。人命过隙，是人，是人的生命啊，就像白驹过隙一样的，时间很短促的。浮生几何？浮沉你在这个世间的生命能有多少呢？我三十不寿，定超然长往。这个寿啊，是卖东西。那古来的人读书以后啊，就等着就货卖给行家。你认识货不认识货？认识货啊，啊，你就要有求于我，啊，是这样子。就是我三十上啊，我还在世间法上还没有什么成就，功名上啊，假如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啊，世间法没什么成就啊，定超然长往，一定超脱世间去了，出家去了，超然长往。何终身是无措哉？我要何苦的呀，这一辈子都干这些个卑鄙龌龊的事情啊。这个龌龊是什么东西？这两个字啊，就是一个很举处居陋的意思。我们常常骂人有句话，这个人卑鄙龌龊，就是这两个字。卑鄙那大家都知道，龌龊就这两个字，就是很居处的，很居处的，很小气的样子。前夫张氏生一子商，夫王既不欲娶，母强子。先前的呀、啊，这个大师已经结了婚。先前的一个他的这个夫人呢，叫姓张，张氏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很小就死掉了，未成人而死了，叫商啊。夫王后来这个张氏也过世了以后啊，莲池大师就不想再结婚了啊，不欲娶。母强制，母亲说不可以，一定要结婚。一婚汤氏，那么就谈到婚娶嫁娶的问题啊，就讨论这那要娶谁家的哪家的小姐呢？就一婚啊，别人就提亲提的汤氏小姐，汤小姐，汤贫女栽树，汤小姐家里很穷很贫，但是吃斋啊，常斋吃素的。有富者欲得是为家婿阴间之，有一个有钱的人呢、啊，就想得到这个莲池大师作为东床的快婿呀、啊，就家婿呀、啊，啊，暗暗的就破坏这种亲事，阴间之破坏，啊，离间啊，失敬那汤，莲池大师不理会，你有钱不理会，就娶了汤小姐，啊，然亦不欲成夫妇礼。然而呢，虽然是有夫妇之名，不希望有夫妇之实啊。年二十七父丧，三十一母丧。莲池大师二十七岁这一年呢，父亲过世了；三十这一年，三十一这一年，母亲也过世了。因涕泣月，就是莲池大师很伤感的，父母都双亡了。这个时候啊，啊，涕泣啊，就一边哭泣一边说了：“亲恩往极。”说这双亲的慈恩呐、啊，滔天往极呀、啊，没有边，这个极是这个边的意思，没有滔天往极，像天那样的天找不到边呐、啊，亲恩也没有办法找到边的，滔天往极，正无报答时也，现在正是我报亲恩的时候了啊，这是长往之至决意，在这个时候啊。父亲母亲都过世了啊，他老人家就和这个出家的这个志行决定了。嘉靖年间的乙丑年啊，岁次乙丑，除夕这天晚上呢，这个莲池大师叫汤夫人点茶，这个点是小吃的意思啊，这个点叫小吃的意思啊。捧至案，斩列施孝曰：“姻缘无不散之理。”这个汤夫人把这个茶杯拿过来以后啊，到了桌子上置案。这个盏是小杯，不是大杯子，大杯叫杯，小杯叫盏。这杯突然就破了，裂开了。这个 大师笑了，说因缘没有不散之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证照啊。明年这个时候啊，丙寅年，去年是乙丑嘛，今年明年就是丙寅了。绝唐曰，诀别了，唐夫人说了，恩爱无常，生死莫待，吾往矣，汝自为计。说恩爱不长久啊，生死没有办法互相替代啊，我要走了，你好好自己的计划一下子吧，我是要走了。这个汤夫人也很洒脱地说，君先行，说你先走吧，我慢慢来，我后边跟上来，我慢慢来啊。是乃作一笔勾，这个一笔勾啊，就是那个七笔勾，我们客从本上有啊。头一个就是这个父母把那个啊，恩重山丘，屋顶山胜，未足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他出世大因由，凡情怎抛，孝子先孙好像真空旧，因此把五彩金章一笔勾。还有什么雨水夫妻呀、啊、还有这个盖世文章啊，家舍田园啊，那一共是七项，统统一笔勾掉了，那第七笔勾我们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啊，那么中年出家的更要看这个七笔勾，看了以后啊，才感觉到啊，有助于我们用功的。镜头幸天老和尚那个地方啊，住法，这个住字当断讲，断法啊，祈求昭庆寺的吴尘律师啊，登坛受具足戒。那么住了一段时间。居请啊，住在世间，即单条之杖，游诸方，就是一波千家饭呢、啊，孤身万里游。那个杖是西藏啊，单条就是那波呀，啊，参访了，到处各方面去参访、游访，遍参知识啊，普遍地去参访善知识。他北游五台的时候，能够感动，闻说菩萨放光。到伏牛这个道场里边呢，随众练魔，怎么就随着大众来调伏自己的习气，这个意思，魔障调伏自己的习气。进了京师以后呢，参辩容孝严二大佬，这辩容大师、孝严大师这两位大佬在京城很出名的呀，一般人到了京城去参访，一定先参访这两位大佬的。那么莲池大师啊，跟着他一些同参道友就去参访这个辩容大师。古来那个参访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啊，就是完了到这前面就顶个礼就完了，不是的呀，要在门前敬了敬礼，三步一拜，要拜呀，一直拜在这个地方，拜在他的座前呢、啊，这样子啊。到了这儿就请求开示啊，请求这个和尚啊慈悲开示啊。要辩容大师就告诉他呀，你要好好持戒呀，好好念佛呀，不要攀缘呐，注重因果呀就好了。莲池大师听了非常欢喜，出来以后那些个人都哈哈大笑，说这些话我们一出家就听到了，搞得这么远，匍匐而行到他前面，这几句话，莲池大师说 你弄错了呀，这他老人家真正的慈悲啊，他亲身走过的路告诉我们了，不是像一般那种善知识啊，那啊故意搞一些高深道理来压我们，他没有啊。他说呀，在诸上虽鄙里有，他说我这一生都记得这几句话。这辩容大师，这个辩容大师啊，他就是念华严经的，专门念华严经，因为他的名气出来了。后来呀，给这个土匪诬赖说他有钱啊，就土匪偷了钱，说我放在那个，他说钱没有了，就打他呀，哭打他拿出来，没有办法，他说我放在这个辩容老和尚那里头了。冲在他那里头，你看这个冤枉这个老和尚吧，他以为他有钱呢，可以拿出来就没有事的。好了，这官方就把辩容大师请去，说这土匪说他钱都在你这儿，那就没有啊，我出家人哪有钱，不然是土匪的钱，我自己也没有钱，我根本没有钱。这个地方政府说没有钱，就开始动刑，这个出家人不能用其他的刑啊，就把他用一个木做一个木箱子把他关起来，把他钉上。他在里边呢，很小，很难过，就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念的箱子裂开了，啊，那个看着的人一看不得了，赶快请他出来，我给他放回来，就是这个辩容大师，啊，孝严大师这两位大佬，皆有开发，都有所开悟发明，啊， 过东昌忽有雾，过了东昌这个地方啊，忽然间他老人家有啊，有所醒悟了，做一个记子：20年前是可依，3000里外欲何其，分享知己昏如梦，摩佛空正是于非。这是禅宗他的心境的话啊。我们研究这个不必去推测啊，往测这个大师的境界心境怎么，就照着文字来说明一下，说20年前的事情啊，非常感觉的很可疑呀、啊。但是呢3000里外遇到了，真是奇怪啊，何等的奇怪呀、啊！分享知己昏如梦，一个是烧香礼佛，一个是知己丢掉了那个兵器啊，那个戟呀、啊，就是一个兵器和那个矛啊，有点相像，但旁边有一个那个东西啊，有两个支撑出来一边，那个叫做戟。分享知己昏如一梦，摩佛空正是与非呀、啊，摩佛一如啊。啊，空真到半天空字真指这个是非，这是他老人家开悟的做这个记子啊。是以母夫未却，乃怀木足以游。这个大师他的母亲的夫丧啊，啊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夫满啊，这个念缺也念魁啊，这个念缺，因为他扶桑满了叫扶缺啊，怀着一个木，就怀着一个牌位，一个木子做一个牌位啊，就到处游房啊，就带着这个牌位，每时必供，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请出来供来供养，居必奉，住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牌位供奉出来了啊，其哀慕如此。那么大师这种对母亲呐、啊、这样子的哀恋呢、啊、辱慕嘛，像这样子的诚恳。到了金陵瓦官寺这个地方啊，他老人家生病了啊，病几绝，差点啊就不行了，就要死掉了，就是说、啊、绝了啊。时际遇就涂笔，这个时候别人看是不行了，拿出去涂笔好了。一开始要动的时候啊，连这大叔勉勉强强的微跃，费了很大力气小声讲，我还一息尚存呢、啊、我还有一口气，先不要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就停止了，没有烧。并肩，这个字念肩啊，并肩归月中，并肩归，这个病啊稍微停止了一下子，他老人就回去了。这个月中是浙江啊，浙江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地方打禅期的啊，是称于或说于会者五，大师参加了五个禅期，于会者五啊，东不知林丹姓字，这五个佛期当中禅期当中，他不知道他隔壁的那个林丹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名，不知道，就是蛇心参禅呢、啊、根本没有散心扎话呀、啊、